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但是我们这两天这样连续一堂又一堂，一堂又一堂，而且都是讲这么重的信息，是讲先知的信息。那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三分之二已经过去了哈。你看我今天晚上讲完就已经讲完九卷了哈，所以我们到现在已经讲完八卷了，三分之二已经过去了。那我们希望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不光只是听到了一些道理啊，一些的知识。那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稍微摸着一点读先知书的窍哈。那么有这么多的讲义，有这么多的信息，我就希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再去读这些看起来很严肃的信息的时候，我们里面能够进到神的感觉，而且我们能够摸着在这样一个荒凉的世代里面，到底神的仆人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服侍，来活着，来为神旨意站住。有一个老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也很感动哈。他说读主的话一定要认真，他说你如果读进去了就是你的，如果你没有读进去的话，你还是你，圣经还是圣经。那今天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理，我们可以读很多的神学，我们可以背很多的圣经，但是圣经还是圣经，我们还是我们。可是当我们真读进去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因为它是生命，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当我们真读进去的时候，这个东西成为我们的，这个东西会改变我们，这个东西会成为我们的祝福，这个东西会成为我们服侍别人的章本啊！这个东西会成为我们祝福别人啊，供应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分啊！所以读圣经一定要下功夫，读圣经一定要认真啊！所以那天有位弟兄讲到我说的啊，这个不仅神不用懒惰的人，连撒旦都不用懒惰的人。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提醒就是神的仆人连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是懒的这是一个老弟兄讲的，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受提醒，尤其是在读主话的事情上一定要认真。哎呀，想到打开圣经就是荣耀的神要借着他的话对我们说话，多宝贵。所以我常常讲说，最好的读经之路就是以赛亚书55章第3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圣经不是光看的，圣经是要听的，因为神是说话的神，他借着已经写出来的圣经，他要对我们说话。所以读圣经不是只读圣经，乃是来到说话的神面前，听他对我们说话啊。所以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说这是我个人觉得读经最好的一句话哈，读经之路就是来到说话的神面前，我们的心向他敞开我们进入他的同在，我们仰望他借着已经写出来的圣经，今天在圣灵的更新的里面，他对我们信说谎，让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是活的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讲到小先知书第九卷了哈，我们要讲哈巴谷书。那哈巴谷书呢，我想它的背景也是比较容易介绍的一卷书啊。那基本上哈巴谷的背景是已经南国犹大国已经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啊，没有多久以后巴比伦就来了，所以它很可能的写作的年代就是在609年到605年左右啊。甚至可能更早一点，625到605就是这一段时间是他写作的年代。那么他是圣经里面唯一把自己称为先知的作者哈，那我想这个没有人会自命自己是先知，那就是因为他被神呼召了，被神高了，所以他自己知道他的身份啊。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揣摩到他可能是一个祭司，或者至少他很可能是利未人中间负责歌唱服事的哈。因为圣经里面第19节他说这个歌交与灵长，用我的丝弦乐器，所以表示他自己懂，然后他交给灵长表示这个人很可能是个祭司，至少是个利未人中间服事歌唱的哈。那么他也是犹大王国以前最后一位小先知， 大家不要误会哈，不是最后一位先知，是最后一位小先知啊。因为那个时候犹大要亡国的时候，连续三个大先知都在那个时代，对不对？耶利米是从约西亚王第十三年开始进他的职分，一直到西底家第十一年犹大国亡国为止。所以耶利米的进职，耶利米的职事大概四十年左右啊。那耶利米是跨越了最后的几个王。那么接下来就是西班牙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哈巴谷，然后在被掳的人中间就有但以理啊，第二批被掳的人就有以西结啊，所以这个四个大先知，除了以赛亚是在西西家年代以外啊，在北国快亡国以前，以赛亚被兴起来，但是其他的三个大先知全部都是在这一个时代啊。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好，那哈巴谷这个的名字啊很有意思，等一下我们会回头再就着这个点，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讲一下。那么哈巴谷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就是抱住或是黏住啊。那有人说这个名字不见得是真的名字，而是他取这个名字来激励他自己，来提醒他自己啊，在一个荒凉的世代，在一个神家即将大难临头的时候，他里面所要做的就是借着祷告，借着他的倚靠，他能够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连住神啊。所以他第一个名字的意思，他的名字基本上有两个意思啊。那第一个意思就是 he that embrace， 就是说抓住神，抓住，抱住，这是他第一个意思。那第二个是 wrestler， 就是摔跤，摔跤啊。那说到他跟神，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摔跤的人，他每一件事情他都很认真，他追根究底啊。所以我们从第一章里面就看见他一直问神问题，他搞不清楚他就直接去问神啊，他是跟神在这里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他要摔跤，他要搞出真相来啊。那这两个意思都是他的名字啊。你对神认真，神就对我们认真啊。好，那这是他的名字。那同期的君王我们已经知道了哈，因为这是已经犹大的末期，所以基本上就是从约西亚王王国，这个约西亚王后面的这几个孩子啊，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啊，都是非常糟糕的王。那么同期的先知，刚才我们讲了有西番雅，然后但以理、以西结，那么耶利米是跨越这最后几个王的。那么相关的经文呢，大家回家可以，如果要读哈巴谷书的话，要把列王记下22章到25章跟历代志下33章到36章啊之间读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哈巴谷书，特别它不仅仅是犹大亡国以前最后一位小先知书，那另外一个它很大的特点呢，就是这卷书写作的对象是神自己。他写作的对象不是给任何人，或是写给任何国家啊，不是像这个俄巴底亚书是针对以东，不像纳洪是针对尼尼微啊，不像阿摩斯是针对北国的以色列啊，这个他信息的对象，整卷书的对象是他跟神之间的对话啊，就是他跟神之间对话的记录，有他对神的讲话，有神对他的回答啊，这是这卷书最特别的一个地方。那么这卷书呢，不仅仅记载了他的心路历程，他在神的面前的从困惑，然后神回答他，他明白了，从这个恐惧害怕啊，到因为明白了神的旨意，他信靠神，他变得勇敢啊，从原来担心紧张忧愁，那因着明白神的旨意，他能够变得欢乐，变成起来赞美，所以这是他心路转变过程的一个记载啊。那不光是为了他，其实也是为了历代的圣徒，那尤其是在难处中面临煎熬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安慰鼓舞一切过信心生活的神的儿女们。所以小先知书里面哈，这个哈巴谷书是一个给人盼望的一本书。那虽然它整个的背景是一个大难临头啊，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而且是起头就是从困惑不明开始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哈巴谷书它的性质跟约伯记有一点点类似，他们都在那里探讨一个苦难的这个原因啊，到底苦难 的答案在哪里。只是约伯记呢是集中在他个人身上的遭遇，而哈巴谷书呢是集中在整个国家面临苦难啊，他不能够明白，这都在找答案，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临到神儿女的身上。所以约伯记是在解决他一个个人的问题，而哈巴谷书是在解决整个神百姓的问题。好，那这卷书写作的目的，第一个我在这里说到哈，他一些为了安慰那些真正关心神国，为了神家的荒凉和诸般犯罪软弱的光景而忧心痛苦的人，那么神借着这卷书回答，就是神一定会洁净神家的荒凉、混乱和犯罪。那第二件事情，他为着那些仇敌，为了仇敌的猖狂、欺压、破坏神儿女种种的工作而昼夜祈祷的人，那在这里讲到神就一定会审判神家的仇敌，借着这个来安慰我们。那第三个，为着那些眼前的难处、试炼而产生困惑、灰心、无助者，那么在这里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义人必因信而生。那么第四个是为着那些盼望神家、神的国有真正的复兴而呼求而祷告的人，那他在这里借着主一定垂听这个祷告来安慰我们啊。所以这是一卷安慰的书啊，对那些在信心中、在熬炼里啊受到难处的人，是一本鼓舞的书啊。好，那么信这个 keywords 啊，这个要字。信这个字虽然在整卷书里面只出现一次，但是它却成为整卷书里面最重要的字，也是整卷书里面的骨干啊。所以我们找这个全书的 keywords 啊，这个关键字啊，重复出现的常常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字，但是呢像这卷书就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的关键字，就是你抓到了整卷书的中心信息的时候，那中心的信息那个字那个词常常是这个一个 keywords。 那整卷哈巴谷书在这里给我们传一个信息，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个信是这个整个书的中心点。那么 key sentence 要节，我这里列了三个啊，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这是哈巴谷的祷告。那么最后是哈巴谷的赞美，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啊，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等等等等等。然后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等等啊，这是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好，那这卷书特别的地方呢？第一个是因为它是先知跟神之间的对话哈，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它有两个问题啊，双重的问题，就是他信心面临考验，这个等一下我们都会来看啊。那第二章呢有双重的保证啊，这是讲到信心的坚固。那拿双重的保证呢，一方面是讲到加勒底人一定会遭报，那第二个保证就是义人要因信得生。那么到了第三章呢，有双重的颂赞，这是讲到信心的夸胜。那么哪双重呢？第一个是为着过去，他在这里赞美，在感恩。那第二个是为着将来啊。所以我们看这三章的时候，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哈。第一章有两个问题，他问神。那第二章神给他双重的保证啊。到了第三章，哈巴谷在这里有双重的赞美啊跟颂赞。这是一卷很宝贵的书，我们这样子等一下来看分段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啊。其实我们可以倒过来，现在就先来看这个分段，我们翻到最后一页，我们翻到最后一页的分段。第一章我们刚才说过有双重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他第一次跟神之间的对话啊，第一段是讲到第一次跟神之间的对话，那么他的问题跟神的答复，然后接下来是他第二次跟神的对话，他也是有一个问题，然后神的答复啊，那所以这两次的对话啊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先知第一次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为什么任凭罪恶跟强暴存在？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巴谷书好不好？我们挑一两节读就好了啊。 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在这里他向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神，你为什么看见这个国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罪恶，有这么多的强暴，主，你为什么不管啊？这是因为哈巴谷是个义人，他为国家祷告啊，他为着神家的罪恶忧伤，他常常在主的面前祷告，可是国家却越变越坏啊。这个约西亚王底下的四个孩子啊，不是三个儿子一个孙子，没有一个是好的啊，所以这个整个国家受了很大的苦啊。他就觉得，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这是他第一个问题。那么神的答复呢，就说神一定会兴起加勒底人来，那好好的修理修理，管教这些啊，这个被罪恶充满强暴的这些子民啊，这些悖逆的子民。那么他听到这个答案了以后呢，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五节到十一节神的回答我们只要读两节就好了。第五、第六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要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他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底下讲到他的威武，他的可畏啊，他的残忍，然后他神要用这个加勒底人来好好的管教这些被盗的百姓啊，这是神对他的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所以我再说哈，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你为什么不听祷告？你为什么任凭神的百姓这样子的强暴，这样子的犯罪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你为什么不管教他们？那么神的回答说：我当然听啊，而且我已经兴起了加勒底人，准备好好的管教他们。所以接下来就变成第二次的对话了哈，就是第一章十二节到第二章第一节，那么先知马上接着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心中的困惑。他说：神，你为什么要用比犹大更坏更恶的巴比伦人作为刑罚的工具来执行审判呢？这是我们在第一章第十三节看到的哈。他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那换句话说，就是这么残忍的加勒底人，这么可恶的啊！虽然神的百姓的确该受管教啊，的确该被鞭打，但是你怎么用一个比他们更坏、更糟、更残暴的人来修理他们？那这是哈巴谷的问题。那你如果换成我们用今天的话来问的话，就是神为什么用一个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祷告呢？而且甚至是常常跟我们所期盼的是相反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祷告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有一次我讲过一篇道啊，就是神所有所做的事情啊，三句话 ：Of His love， 是出于他的爱 ；In His time， 按照他的时间 ；By His way， 照着他的方式，神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事啊！弟兄姊妹，这是要一个出于信心的，这真的是要出于信心的。Of His love， 就从他的爱里面出来的，所有的意念啊，他的心啊，这个向着我们的意念是何等的纯正，完全是从爱里面出来的。Of His love， in His time， by His way， 他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变得这么美，这么好，这是我们神做的事情啊。所以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马英九？说有这个夫妻箴言，你们听过没有？台湾的那个总统马英九他自己说他说夫妻相处的箴言就是：第一，太太永远是对的；第二，如果太太错了的话，请看第一条。你们有没有听他这样讲过那我们把它借来一下哈，应该是用在神的身上，但是我们要修改一下。那我修改的地方在哪里？我等一下考你们。第一个，神永远不会错，永远是对的。第二个，如果你觉得神错的话，请看第一条。那你觉得什么地方不一样？听到不专心哈？讲清楚一点，对不起，我听不清楚。你站起来大声讲啊！我刚刚讲的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马英九讲的跟我们这个属灵讲的有什么不一样？ 讲嘛，勇敢一点。我再讲一遍啊，马英九先生说的，太太永远是对的。第二条，如果太太错的话，请看第一条。那我讲的呢，神永远是对的。如果你觉得神错的话，请看第一条。啊？对吗？如果你觉得神错的话，对不对？神永远不会错啊、你觉得他错，那是你觉得。那马英九讲的还比较实际一点哈，就是现实生活，因为总是人嘛。他说太太永远是对的。第二个，如果太太错的话，表示他真的是会错嘛。只是你拿他没办法，你只好去看第一条。那我们呢，信心里面不是这样，神永远是对的，永远不会错。如果我们觉得他错了的话，我们认为他错的话，请你再回去看第一条，神永远不会错。他不仅仅不会错，他永远是积极的，他永远是正面的。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不要说他做错事，神从来不做消极的事的。我们的神就连管教都是为了积极的目的，为了叫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启示录19章那里讲到，每一次审判完的时候就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积极的，就连审判都是恩典。所以这里是讲到第一个，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经历，就是主啊，你为什么不听祷告？第二个，我们的困惑就是神啊，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回答我的祷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应该很多哈。你看我从小到大一直为了我的病祷告，我希望我的瘤能够消下去。那不光是因为我自己希望我好看一点哈。你不能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对不对啊？十几岁孩子哪一个人不爱漂亮的啊？就是这个男生不讲漂亮，男生是讲酷，对不对哈？这个要酷嘛，你们中国人讲不讲酷？我们中国人也讲酷哈。你想十几脸上肿成那个样子，你酷到哪里去？所以总是会盼望说主你医治我，你医治我。结果我就吃了中药，吃了西药，吃了宫廷秘方，吃了最好的西医啊，被医生宰了好几刀，结果通通都不好。所以有一次我在山上祷告的时候，我那时候记得我才18岁多哈，我在山上祷告以后，我里面就突然有个不甘心，我说我再也不要吃药了，我要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我从现在开始凭信心祷告，既然主耶稣在地上没有一个病不医治，那我为什么不能抓住他的应许呢？所以我自己里面越祷告越感动哈，为了我的信心，为了我的爱神，哎呀，我自己都很感动。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吃药了，我也不看医生。所有人跟我看到我脸肿成那个样子，来跟我讲啊，这是真的宫廷秘方。讲宫廷秘方的每一个都要加上一句，这真的是宫廷秘方。我都跟他说谢谢，不要，真的。弟兄姊妹，就这样子，结果这么多年下来，我的瘤不仅仅没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进关肿的一个大瘤进关啊，那个美国的海关，夏威夷的海关官员看到我吓坏了。他不敢做决定，他说你沿着地上这条白线一直走，我问他去哪里，他说你走就是了。那我就沿着白线就凭信心了哈，跟亚伯拉罕一样，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就走啊走啊走啊，就走到一个办公室，走到一个美国人面前啊，就后来发现他是一个医务官啊，他就把我这个送到医务官去了。医务官一看到我脸肿成这样子，他说 What's wrong? 他说怎么回事，你脸怎么肿成这样子啊，我跟他说你不要担心，我这就是一个瘤就是了。那神也很奇妙，就安排的这个医生呢，这个美国医生哈啊，他曾经在台湾，就在我的老家台南啊服过役的。他一听我是台南人，就跟我聊起天来了，然后不管了，就盖个章就让我走了。所以我就回来的时候，全飞机的人都在等我，因为他跟我聊天聊太久了。我就赶上了飞机进到了美国，就这样进来了哈。那进来了以后，那是1979年的事情。那么暑假呢，我去见我父亲，我父亲那时候正好在美国，在我哥哥家。我父亲看到我那个样子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去开刀，你不可以这个样子。然后呢，他又为了我的事情去找江守道弟兄啊，就把我的问题跟江守道弟兄交通。江守道弟兄就说，这个当初黎托森弟兄在的时候带领大家啊，是说像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必须要有清楚主的话。光有 logos 不够，要有 rhema 这个应许必须从神来的，不能我们自己的热心来的哈。 那所以他们，我肉身的权柄，我属灵的长辈都这么说，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是我该谦卑的时候了哈。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我说他们两个都这样讲，我说你都不肯听我的祷告，你为什么不肯听祷告呢？你如果医治我的话，你看有这么多人都愿意信耶稣，你为什么不医治我呢？神没有听祷告。后来两个人都这样讲，我里面觉得神是叫我开刀，我就顺服了，我就真的去开刀了。结果神就开了很奇妙的路哈。这个我一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哥哥就写信到美国的 NIH， 叫做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就是全美国的那个这个医疗研究中心，他专门研究全世界的疑难杂症。那把我的病送过去的时候，结果这个机构没有多久就回信，他说我们目前没有经费研究这个病啊，这个病是一种很特别的病啊，他说我们把你推荐到纽约啊，一个癌症中心，一个肿瘤中心啊，让他们来治你的病，所以就把我推荐到纽约去。那如果你们到过纽约去的话啊，你们就知道那里有一个那个 Catherine Sloan Memorial Hospital， 就是全世界的癌症中心啊。我就被送到那边去，穷学生没有保险，那个医生一看到我啊，我说我没有保险，照理说医院都不让你进来的啊。那他就说不管那些的，进来我要马上帮你开刀。我就住进医院了，你看看我的病房旁边都是癌症，很多人鼻子上面插着一个管子，都是鼻癌啊，或是什么癌的，都是癌症的。那只有我一个人啊，这个瘤长得很像癌症，但是不是癌症。所以呢，他就帮我开刀。那我觉得我是顺服主做的，好，我就去了。结果开了四个多小时，他把我的神经切断了。所以你们看到我嘴角歪的哈，不是我喜欢歪哈，那是他那个神经被切断了，这个神经切断是一辈子的伤害，不可能恢复了啊，所以他一切断了以后，他就把我的瘤封起来，他不敢再开了，因为再继续开下去，因为这边神经很多，那不晓得会有多少的神经会被切坏。就他封起来以后呢，等到我妈要醒过来的时候，他来跟我讲这个结果。你知道吗？当我对着镜子一看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很难过，我整个人就掉到谷底下去。说主，你怎么用这样子的？真的就像哈巴谷说的哈，第一个你为什么不听祷告？第二个你让我里面觉得好像有平安，你这样子带领，然后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回答我的祷告？这个原来已经不够酷我了，肿了一个瘤，现在瘤没割干净，嘴角又歪了。雪上加霜，你知道吗？所以我那阵子，好，我那几天在那边，那个杨老师在台湾，因为我们还没结婚，他在那边台湾大学当助教，我到美国读研究所，所以我一下子掉到谷底里面，我就觉得很孤单，我觉得整个属灵垮掉了，完全的困惑，完全的不明。所以那几天我根本不想讲话，我饭也不吃啊，这是为什么？79年我那次跟你们做过见证，他们每一次送饭来我就退回去，我几乎不想吃。一方面麻药让我一直吐，我不想吃饭啊；一方面是美国人实在不会做饭啊，那个菠菜煮成黑色的，真的太没文化的哈。所以我自己在美国，我自己讲到底下有美国人，我也说对不起哈，我说你们美国人实在是这个文化太低了。啊，这个2000年历史就是不一样，把那个菠菜炒成那个样子啊，那个肉就这样一块过来，干干硬硬的。你看我们中国人各种的做法都好吃，对不对？那我又因为麻药，所以我根本不想吃，也是因为我的心情，我根本不想吃。所以我那时候体重一直一路下降，下降到这个这么大的医院，这个餐厅部哈，做饭食部的主任跑到我的办公室，我记得那个美国人他很紧张的，他说你的体重一直下降，你每一次的饭都退回来，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的饭这么难吃吗？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没有心情，我整个人非常非常的沮丧。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弟兄姊妹，你也是一样哈，盼望盼望盼望，祷告祷告祷告，神却没有听。或是当神回答我们的时候，是用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方法回答我们，连想都没想到，真的很伤心，真的非常沮丧。所以当我这样倒在地上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跟你们有时候讲到说我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不想祷告了，然后我就跟主说你自己看着办好了。我说这个人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了，那神就是有办法恢复我了。过一阵子呢，过了一段时间，神自己用他的爱，还是用他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他真的是默然爱我们哈。 他安息在他的爱上，因为他知道他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是绝对的，是没有条件的。同样的，他也用他的爱叫我安静。原来的埋怨，原来的困惑，原来的质问，通通用他的爱叫我安静下来。我虽然不明白，我一点都不明白，我到现在仍然不明白，但是我知道神没有错。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呢，这个我就在主人面前就更小心哈，我就很认真的祷告。那么又是好几年的时间，我的瘤就又继续长起来，因为它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长起来，所以神还是没有医治我，我的瘤还是越来越大。那到最后到了88年，那个瘤已经肿到很可怕的地步了哈。那么他们就把我换了一个医院，介绍到我现在住的加州。这是斯坦福大学，这个全世界有名的斯坦福大学的这个医学院，然后是一个全世界头颈部的专家，叫做 Dr. Fee。那这个医生呢，是全世界顶尖的开头颈部的专家。他一看到我的病，他眼睛都大了哈。然后他看我的病历，他就跟我讲，他说 Mr. You， 他说你的病我们到现在没有名字，他说你需要来教育我们。他说我跟我的同伴没有一个人懂得你的病是什么，你可不可以把你所有经过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跟你学。哇，你碰到一个医生要跟你病人学，你怎么敢把自己交给他啊？他就是讲这样子的话。我就把我的病历告诉他，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他看了我从前累积的病历哈，我在纽约帮我开刀切断我神经的那个叫做 Dr. Shah， 他说这个人跟我是全美国头颈部专家的这个协会的这个共同主席啊，一个是美国东岸纽约的，一个是加州的，他说我们两个是共同主席，他说我这个人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一个刀不能开的啊，他说但是呢你的瘤是被那个人开的，而且他切断了你的神经，所以他说我今天也必须很谦卑的告诉你，你的刀我也有可能不能开。所以那个时候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回去祷告到底要不要动这个手术哈。那我想我长话短说了，我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同事，甚至我上班的同事，那时候我还在公司里面当工程师，我有个同事就跟我讲，他说玉红姐，他说不要说信耶稣，如果你的瘤真的会好的话，不借着一生就好的话，他说我不仅仅信耶稣，我马上现身做传道人做牧师，而且不止一个人对我讲这个话啊，所以我回家祷告就跟神威胁利诱，我说神你看这多容易嘛，这个一点不输约拿到尼尼微去，对不对？你把我瘤一消的话，所有认识我的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信耶稣了。但是神就是没有医治。那弟兄姊妹啊，我后来在主的面前，我想你们很多人听过了哈。那一直到有一天，当我在那里埋怨，在那里怀疑的时候，我神在我里面对我说了一句非常强烈的话，他说 ：“I am who I am。”他说：“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啊。”因为那天我跟神这样祷告，我说你看这么多人都在跟我挑战，都在问我，他说如果神真的是全能的神的话，我们愿意信他，如果神真的爱你的话，神为什么不医治你，这个也是挑战。那弟兄姊妹，我就用这些话去跟神祷告，那没有想到那天神用这么强的话回答我，他说 I am who I am， 我如果医治你，没有借着医生医治你，是的，我是全能的神，我如果不医治你，我还是全能的神，因为我是我就是的人，他不会受的，因为 我没有得医治，神就全能就打折扣了，对不对？接下来他也是讲同样的话，他说我医治你，我是爱你的神，就算我不医治你，我仍然是最爱你的神。哎呀，弟兄姊妹，当神那天在我里面讲这个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就跪在主的面前，我就流泪，我跟他认罪，因为我把我的病，我把我的问题看得太大了，我把我的难处看得大到要来决定神到底是不是全能，是不是爱的神。今天很多时候人都是这个样子，神医治我，我就能赞美神，神不医治我，我就觉得神有问题，我赞美不出来。但是我们忘了那是神的属性，那是神永远不改变的性质，他是全能就是全能，他爱我们，他就是安息在他的爱里面，永远不会改变的爱，无条件的爱， 不受起伏，不受环境的爱改变的爱，他就是爱我们。就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当神那阵子这样子把我带进这么多困惑不明埋怨，可是当神后来一路上做一路上做一路上做的时候，我才晓得神为什么用这种方式，他没有回答我的祷告，用这样子出人意外的方式他回答我的祷告，让我困惑，让我经过不明，经过埋怨，经过质问。可是当神自己真的出来做事的时候，我前两天跟你们做过见证，照我这个流来说，照医生所有的说法，三年一定要动一次手术的。可是就从我蒙召的那一天开始，我没有借着任何医药，没有看过任何的医生，这19年过来，我的瘤不仅仅不需要开刀，不需要再长大，而且它比从前小的太多太多了。连认识我的人都很稀奇，哎，每次看到你啊，你比从前俊了一点。弟兄姊妹，当然我这是自己说说了哈，将来到了天上我更俊了哈，所以你们要看我这副怪里怪气的样子要赶快看啊，将来到了天上主要给我们荣耀的身体，对不对啊？那时候要看都看不到了。弟兄姊妹，现在这个病已经不会搅扰我，神借着好像一直搅扰我，一直让我困扰啊，让我灰心的一个答案，一个回答，但是神却把我的信心却不住的扩大。神的做法，他的作为，他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他用没有答应我祷告的方式，却坚固了我的信心，这很奇妙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